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力嘅胜负立见。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呢两日咧其实出咗嘅消息就讲紧拜登咧去到一个海军学院入边演讲嘅时候咧，讲翻当时佢同习近平喺佢啱啱就任总统之后嘅通话入边咧，系讲到咗一件事。当时习近平咧同佢讲话，专制咧比民主仲要好嘅。咁究竟系专制好咧，定系民主好咧？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唔系局限于喺美国啊，就系整个西方民主阵营咧，同独裁或者系威权国家咧呢个制度相比嘅，就好似近日欧盟咧通过民主协商咧通过咗大陆轮制从俄罗斯啦，又好似而家印度咧呢啲民主国家咧渐渐咁取代咗中国啦，成为咗世界工厂啦。咁通过呢啲咁嘅现象或者系事例咧，可能会讲明咗一啲问题嘅。咁所以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究竟是专制好呢定是民主好的？
是啊，即是拜登呢就是在日本回到去美国之后呢，就参加了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咁里面呢佢就讲话，我哋而家正经历一场专制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全球斗争。咁佢就话佢同阿习近平是好熟的，即是佢接触阿习近平呢可能比其他任何嘅世界领导人嘅时间都多。他說在他勝選那一天，習近平就打電話去恭賀拜登。當時他跟拜登講了他以前講過很多次的話。習近平說民主制度無法在21世紀維持下去，專制的體制將主宰世界。為什麼呢？因為習近平說事情變化得很快脆，民主是需要凝聚共識的，會浪費很多時間，而拜登你是沒有時間。當時的談話內容咁，但是拜登在呢一個美國海軍學院的演講裏邊就同啲學生講話，佢即係習近平是錯的咁樣。咁啊，拜登咁依個時候講自講習近平是錯的，當然佢亦都有啲咁樣嘅把握，或者佢已經有啲例子知道民主是會勝過專制。呢度講嘅民主當然從美國從選舉到而家，我哋睇到好多民主嘅弊端啦，係嘛？即係民主係即係唔係話完美嘅，裏邊有而家嚟講亦都被侵蝕得好緊要。不過咧，即係民主佢仍然都仲係同專制比起嚟係優勝好多嘅。咁我覺得即係拜登係講得冇錯，即係習近平係錯嘅。咁我哋舉少少例子。咁第一個咧，當然就係拜登喺日本翻嚟啦，佢組織咗個印太經濟框架啦。咁而家已經係今日啫，就已經睇到佢一啲成效。我哋聽到咧，蘋果就係會係將中國嘅供應鏈係搬走啦。咁啊，主要原因就當然係佢個清零政策同埋政治上唔穩定啦。咁美國商務部長就話，印太經濟框架嘅成員國啊，將係美國企業未來投資設廠嘅首選。印太經濟框架就係一個民主嘅同盟，總共有14個國家，本來13，而家加非制啊，就變咗14。咁呢個民主同盟而家嚟講已經見到有啲效果出嚟啦。仲有咧，就當然就係韓國啦，韓國可以話變天啦，係嘛？你選咗個尹錫月出嚟之後咧，就佢喺個民主制度下選舉出咗個新總統，結果佢哋就馬上係好多嘅變化，不但係政治上的變化，他們現在就從親共變成親美。另外呢，就是也都是韓國的大企業，10個大企業打算大展拳腳，因為他們覺得現在氣候是適合的。這些都是民主國家，他們很多時候他不是完善，但是他會變，他不會一條死路走到底，他是很靈活的。咁呢啲都係即係拜登佢認為可能係佢嘅成就啦。咁但係咧就亦都當然有好多嘅挑戰。最近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太平洋嘅10個島國。咁啊，呢10個島國咧，其實喺戰略位置嚟講咧，就係非常之重要。佢咧，如果大家睇地圖咧，就睇得好清楚啦。佢哋咧就係從沖繩關島到夏威夷咧，佢散放 啲咁嘅島國啊，全部都係好疏疏散散咁，就喺呢啲嘅呢個海面裏邊嘅。如果將呢啲島國連起嚟咧，就會形成一條美國同澳洲同埋澳洲與日本之間嘅島鏈啊。咁印太因為係咁重要，係上一期我講日本嗰期裏邊講印太，而家係全球最重要嘅區域嚟嘅。咁所以啊，喺呢個時候中共有啲動作，咁當然就美國同佢嘅同盟國，特別係澳洲同埋紐西蘭就睜大隻眼咁睇啦，刺激到美國、澳洲同埋紐西蘭。咁啊，發生咩事呢？中國外長王毅就從5月26號開始就去訪問呢個南太平洋7個島嶼同埋東帝汶，總共10日咁多。咁咧就喺5月30號，王毅仲喺斐濟主持一個第二屆中國同太平洋10國外長會議。中共是非常之獅子開大口的，他諗住一次過同10個太平洋嘅島國簽署一個安全協議，而呢個安全協議前一排咧，佢係曾經同所羅門群島簽過嘅，佢想一次簽過，但係結果冇簽成，呢個大家都有啲意外啦。咁咧就當然就當中有人反對啦，特別係個 Micronesia， 即係中文譯做麥克羅尼西亞嘅，即係個總統，佢就寫信俾其他啲島國就話呢一個係喺我哋一生中難得一見嘅改變遊戲規則嘅協議，即係話佢好危險。咁咧，即係呢啲島國當然就都知道唔係有啲咩好嘢，佢哋會成為債務國。如果真係同佢簽咗之後，亦都咧就可能自己連主權都冇。咁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唔簽。咁啊，你即係王毅佢攞住呢一份咁樣嘅協議，仲有5年嘅計劃去到呢10個島國，佢當然係有認為自己有把握至去啦。結果咧就冇簽成，咁佢冇簽成，當然係非常之冇面噶啦。即係全球嘅報紙都喺度報呢樣嘢，因為呢樣嘢佢國家呢10個國家就係細國家，但係佢個戰略即係嗰個意義，而家嚟講係大到不得了嘅。咁當然而家都唔係絕望，咁佢哋喺呢個太平洋島國論壇咧會喺7月份再舉行，咁喺嗰度可能又會再討論。不過咧，好多人就話呢10個太平洋國家裏邊有4個係台灣係友邦交嘅，所以都唔係容易嘅。不過王毅死都唔肯認錯啦，猛話自己係圓滿成功噶啦，話同呢啲國家咧已經達成呢個共識噶啦，又話呢啲國啲島國同佢中共係老朋友嚇，即係之類之類。
其實所羅門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嚇，當時係同台灣有邦交嘅，但係中共咧就係利用咗佢嘅利益關係咧，同所羅門簽署咗呢個所謂嘅安全協議咯。安唔安全咧就唔知啦吓，咁啊肯定系签咗噶啦，反而令到自己国内咧矛盾增加咗好多咯。咁呢啲咁嘅细嘅太平洋岛国咧，同中共嘅利益关系咧，或者贸易关系咧，多唔多啦吓？
呢啲国家咧就的确同中共咧系好多嘅贸易上嘅关系嘅。目前嚟讲，中国同呢10個岛国都有“一带一路”嘅合作备忘录，10個都有。另外咧，2021年中国同呢10個国家嘅貿易總額是53億美元，是比30年前多了30倍。咁你今次呢個王毅攞出呢個聯合宣言嘅草案，同埋佢嘅5年計劃係好有誘惑性嘅。咁佢主要就話會花數千萬美金喺呢啲嘅國家裏邊啦，同佢哋要達成自由貿易啦，同埋咧就開放中國14億嘅市場俾佢哋，全部都係錢。好大嘅誘惑，咁換嚟咩咧？換嚟咧就係喺呢啲地區成立警務、安全、數據呢啲領域。當然佢講到警務、安全啊，同埋數據，對美國同埋聯盟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危險嚟嘅。
點解會有好大嘅危險咧？
美國同埋佢嘅聯盟國咧，喺呢啲嘅島嶼裏邊咧，有好多都有軍事基地嘅。咁就係如果中共同台灣有咩衝突嘅時候咧，呢啲太平洋島國咧係重要嘅，因為如果佢唔係被中共控制，而係被美國控制嘅話咧，佢會提供好多嘅支援同埋好多嘅後勤，甚至係有機場可以俾美國飛機落。但如果俾中共攞咗去咧，咁就大件事啦。
大件事點大法啊？
大件事喺邊方面大件事咧？就係佢哋嘅航道可以被封鎖啦。係嘛？佢如果中共喺嗰度又設咗港口、設咗機場，佢可以封鎖美國從佢哋本土飛去台灣，譬如佢會攔截啲通訊，同埋咧就係會即係喺個太空作戰方面，亦都對美國構成好大嘅影響。所以即係美國係 即而家至覺得呢啲地方係咁重要，而中共已經滲透得咁緊要，即俾我哋感覺美國都真係後知後覺，佢即真係仲有好多嘢要做。咁呢、這個印太嘅政策協調專家，佢叫 Kurt Campbell，佢就講咗啦，佢話太平洋係最可能發生戰略意外嘅地方，所以就係呢個時候係絕對唔可以俾中共咧係染指呢啲地方嘅。而中共咧，佢同呢啲國家簽署呢個協議，就係喺想喺當地港口啊、機場啊、衛星通訊嘅前哨站啊咁樣。佢做嘅嘢就係針對美國而做，而美國怕嘅就係佢就真係針對美國，特別係美國支援台灣，如果打起嚟嘅時候要做嘅嘢。不過今次咧就中共真係大意咗，亦都係比較心急。佢係冇諗到澳洲嘅反應係非常之快。澳洲嘅新外長各位黃英賢咧，就搶喺王毅之前咧就已經訪問斐濟啦。咁咧就我哋上次講澳洲嗰一集裏邊有講到新嘅呢個總理 Anthony Albanese，佢嘅國策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國策就係要同呢啲島國建立翻關係，因為呢啲島國嘅安全亦都係直接即係威脅住澳洲嘅安全。之間佢哋有啲係距離好近嘅，咁咧就 Albanese 都係會以後嚟講會同埋呢位黃英賢啦嚇，呢、這個 Penny Wong 咧就係、是、會參加印尼啊、巴布啊、新畿內啊呢啲咁樣嘅，即係訪問呢啲國家，仲會就係喺呢個太平洋島國 Forum，即係嗰個 Pacific Island Forum 裏邊佢會參加。咁所以即係今次中共嘅行動，佢冇諗到澳洲嘅反應係大到咁緊要。而紐西蘭嘅總理佢去訪問美國嘅時候，同拜登亦都有講到呢個問題。咁佢哋兩個都承認就話要花錢花力，仲有好多嘢美國要做啊。佢哋係具體嘅即係支持啦，對呢啲國家嘅支持，甚至外交都係遠遠落後。咁呢啲島國佢哋其中一個最大嘅擔心就係個海水上漲，佢哋嘅島下沉，咁呢樣嘢其實佢哋講咗好耐，不過澳洲冇乜點理佢，美國更加冇，但係中共就會去幫佢哋，即係點樣係去解決呢啲問題。咁所以呢一次嚟講，亦都可以話美國同佢嘅同盟澳洲同埋紐西蘭嚇，就真係就呢件事發生咗呢件問題咧，就係去解決。而家嚟講係正式涉入到呢件事上，然後去解決。咁我就覺得中共今次當然係野心太大、太心急啦，係嘛？佢可以就其實同好多呢啲國家有個雙邊關係，不嬲就已經有雙邊關係，有好多已經簽署咗。咁你即係可以係逐個擊破，係嘛？你中共可以唔使咁口急，你可以逐個擊破。但係佢實在最近發生喺特別係印太嘅事情，係令到佢哋真係坐立不安，所以就更大野心。同10個國家一下就要簽署曬呢一啲協議，咁我就覺得佢係出於情緒激動或者係情緒好大嘅焦慮感，喺咁情況之下就會係咁做。咁今次外媒報道呢件事都覺得佢哋匪夷所思，你點可能同10個國家講佢哋係咪好似豬仔咁啊？同佢簽咗就賣咗佢咁就算，即係啲外媒對佢哋嘅批評就係呢一方面。仲有一個好強烈嘅批評就係話，王毅去到呢啲國家嘅時候咧，係唔准呢啲國家嘅記者訪問嘅。呢個外媒係吵得好緊要嘅，話呢個佢嘅專制嗰個樣就喺呢啲國家度咧，就係表露無遺。咁作為王毅，佢係嘛？佢去呢啲國家當係乜啫？係嘛？呢啲國家全部都佢覺得係極度貧困、低下、完全要依賴中國嘅，係咩啫？飯食都唔係啊！佢哋嘅態度就表現咗佢點樣對嗰啲國家嘅記者裏邊，冇諗到外媒就係朝住呢個方向係報導得好犀利，咁所以呢次係一個好失敗嘅一次嘅訪問嚟嘅。咁我哋又覺得咧就話，本來佢嘅本錢都好犀利㗎啦，呢啲國家同佢中共都好多嘅貿易係嘛，即係諗住一定得嘅嘢，結果唔得。如果今次唔得咗之後咧，第二次就更加難㗎啦，因為美國、澳洲同埋紐西蘭係唔會咁輕易俾王毅今次唔成功，下次卷土重来而会成功嘅。王毅亦都好清楚，所以佢就不停咁样话自己点成功啊，点成功啊。今次只系暂时噶，以后仲会有好多重墙计议啊咁样。所以可以话喺呢一仗里边，王毅输咗嘅。但系美国仲未赢，美国仲要做好多嘢，澳洲都做，仲要做好多嘢。呢个亦都系个联盟嘅力量啊，民主嘅联盟。而家嚟讲，澳洲同埋纽西兰就睇住呢啲南太平洋嘅10个岛国。 而在上一集日本里面，我们就说日本是看住东南亚的国家，当然东南亚国家就比较复杂一点，有些大一些小，是但是日本是深耕东南亚四十五十年，差不多半个世纪，所以他们如果要发挥起，现在知道重要发挥起能量的时候，都是很犀利的。美国就有了澳洲、纽西兰就帮南太平洋倒罪，而在东南亚就有了这个日本去打点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同盟的力量，
看来这个势头是相当之不错。
这个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是令到中共我想寝食难安，就是欧盟成员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在欧洲理事会两日的特别会议里面呢，在第一日已经达成协议了，就说要将会是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禁运。他们就说到年底呢，欧洲 90% 的俄罗斯原油进口将会被禁止，而經水路進入歐洲的俄羅斯原油全部被禁運，但是其他的就是又另外10% 呢就得到豁免，主要是因為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他們暫時說沒有辦法完全脫離。咁當時我哋都知道匈牙利好大聲啦，係嘛，即係堅決反對有乜嘢。咁我哋對歐盟係咪能夠達成協議係好多疑問嘅，冇諗到一日佢就搞掂咗。咁仲話第二日咧，佢哋就會係烏克蘭突破俄羅斯嘅封鎖，佢即係個糧食嘅封鎖，喺度磋商睇下有啲咩解決嘅方案。美國當然亦都可能介入啦，仲用軍隊介入添，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喺呢度睇到咧，中共係好驚嘅。點解？因為所有對俄羅斯嘅制裁都係做俾中共睇嘅。咁今次中共就以為歐盟會崩潰啦，好多嘅報道啊，或者喺評論都話歐盟今次係會解散㗎啦，會崩潰㗎啦，要分裂㗎啦，好多呢啲咁樣嘅標題。但係結果唔係咁樣。咁呢度我亦都覺得就係呢度亦都體現咗即係民主嘅制度或者民主嘅協商啊嘅嗰個重要。就係民主通常佢係尊重唔同嘅人嘅聲音嘅，佢唔會話你反對我就一巴冚過去，我然後話你收聲。嗱呢個就中國嘅做法，絕對嘅專制，佢唔會咁樣。佢亦都好善於妥協。他們沒有什麼情緒的，不會說妥協了我好像很壞，沒有這些想法的，非常之理性，非常非常之邏輯性，沒有什麼自己的個人情緒，這件事是這樣做就這樣做，不覺得失面，妥協就妥協，就是這麼多。就這一點就是普京和習近平最缺乏，兩個一日講面，一日講到我是獨裁者，我是一尊，我是絕對不能夠輸的，我是絕對不能夠話自己錯的，我的事我一定要堅持下去，就這些事衰曬，即是普京是這樣衰法，習近平都是這樣衰法。所以這裡也都看得到，即是民主那個做法是比專制其實 是好很多，不是少少。咁仲有一樣嘢就民主有個好處，就話冇人會係千秋萬世，即係歐盟嘅主席米歇爾，佢好可能做幾年就落嚟噶啦，即係個個都係咁樣，佢冇話覺得呢樣嘢我攬住喺身死都唔放，冇呢回事嘅。即係呢個亦都睇得到拜登所講嘅，即係習近平喺呢方面係錯得好緊要。咁仲有一樣嘢咧，我諗亦都令到即係中共咧係好激氣，或者係覺得不可思議嘅，居然美國喺2021年到2022年咧。是超過了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現在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呢都是以中共作為第一大的貿易夥伴，韓國就是了，我們以前說過25%就是跟中國做生意，即以前印度都是，以前即越南、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是，清一色的都是中國是他們最大的貿易。但是今次印度在印度這個國家裏面，美國打敗了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共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刺激的。2021年到2020的財政年度呢，就是他們的貿易額從805.1億美元上升到1119.42億美元，都相當大的漲幅來的。現在印度正在崛起，是不是？我們昨天上一期講過日本，我們有機會我們會講講印度，因為呢個印度亦都係非比尋常，佢係而家嚟講係美國好信賴嘅貿易夥伴，佢亦都係完全入咗去嗰個印太經濟框架裏邊。咁咧就佢亦都係有非常大嘅需要，要減少對中國同埋俄羅斯嘅依賴。咁所以佢會變得好快，因為佢真係要擺脱中共同埋俄羅斯嘅。 即係就呢一個人口嚟講，印度人口而家有13.9億啦。咁我哋信佢啦，因為民主國家佢唔會亂咁話自己係仲有14億人口，其實就可能得11億嘅啫。佢唔會咁做，係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亦都係增長速度最快嘅市場，就係咁樣。咁所以喺美國同印度之間嘅技術轉讓啊、投資啊、美國對喺印度嘅投資啊、佢哋嘅貿易額啊、呢、這個印度嘅製造業嘅能力咧。都係充滿咗潛質嘅，好有會有將來嚟講會有好大嘅增長嘅。咁呢一樣嘢亦都令到係中共係寝食難安，即係慢慢佢睇到其他啲國家慢慢咁超前，逐漸嘅就超前就超前，就係咁樣。一個係日本，我哋琴日講咗啦，今次咧係印度，即係喺不同嘅面上面超前啦，唔係話全部啦吓，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佢自己嘅經濟嚇，一個定於一尊係嘛？絕對係一個人去統籌、去領導嘅中國，佢嘅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 PMI 咧，喺5月份咧，亦都係仍然係收縮，雖然比4月份咧嘅47.4咧略有上升，而家就係大家覺得佢係48.6。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嘅房地產就好慘啦，5月份咧就根據中國房地產信息協會嘅100家最大嘅房地產商發布出嚟嘅消息，5月份嘅新房銷售比去年同期暴跌59%，呢一個降幅同4月份嘅降幅基本係相同，就即係大到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嘅根據彭博社報導咧，就係中國風險投資交易額咧喺今年嘅前4個月咧係下降咗44%。咁呢個係幾乎係美國下降速度嘅2倍，全球下降速度嘅4倍，樣樣指數都係差到咁樣嘅地步。好多人就話：而家李克強出咗30幾項嘅措施，會唔會有咩好轉呢？會唔會有幫助呢？但一般嘅投資人係咁睇，對中共死心係一步一步都走到今日嘅地步嘅，唔係為一下死心嘅，唔係因為俄烏戰爭，唔係因為佢人口斷崖式嘅下降，唔係因為所有啲嘢成本增加，係好多嘢好多嘢到最後一根稻草就係、是、疫情嘅，即係呢個清零措施，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至係作出離開中國嘅一個咁樣嘅決定。咁啊，工廠走啦，咁啊啲職位就冇咗啦。今年咧有超過1000萬嘅大學生畢業，大學生畢業本來就已經好多，已經冇工做，而家工廠走埋晒，咁點咧？係嘛？所以你睇到佢同印度係可以話一個對比，一個係慢慢真係崛起升起嚟，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無論邊方面都係冇辦法慢，即係唔係話你有少少咩措施啊，你改變啲乜嘢嘢就係、是、可以掹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今次咧就比拜登啱翻次啦，就比習近平錯啦，因為都唔係因為拜登講，而係事實就係咁樣。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啊！呢一场价值观之争呢，而家睇嚟渐渐咧已经系明朗化噶啦。独裁啊、威权啊呢啲咁嘅制度呢，好可能就会掉入历史嘅垃圾桶噶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嘅。呢个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房地产跳楼血本无归》。
喂，我睇新闻话大陆好多城市啲屋价跌得好紧要，特别系深圳啊，即系未有疫情嗰阵时，一个铺位咧可以租几十万噶，即系收咗租养全家都绰绰有余噶。咁但系而家话啲铺位咧根本上就冇人肯租。
唉，咁啊梗系啦，嗰时嘅经济好啊嘛，而家因为疫情嘅影响。全国到处封城，啲人边有生意做啫？所以整个经济插水式下滑啦，楼市咪跟住跌咯。
嗱，点解讲喺中国啊？那个房地产直情系龙头嚟嘅，佢整个形势好，佢房地产就升；整个形势跌咧，房地产就惨跌噶啦。因为糖水滚糖鱼，全部都系自己炒高晒，咁嚟做个假象嘅。咁今时今日，全个中国各地啊，个经济形势咧已经系非常之惨淡啦。啊，咁个个都冇晒信心。咁喺呢段时间，外资就不断撤出，咁失业人数越嚟越多，一沉就白踩，个个冇信心啦。 咁就抛售啲楼宇啦。嗱，好似深圳嗰啲二手房咁，连续跌咗九个月，嗰、那个福田百花片区嘅房价咧就跌咗40%。哇！喺个大环境影响之下，吓到个个都手震，唔好搞啦，趁早甩手，千祈就唔好搞到夜长梦多。
而家最惨咧，有啲人就问银行借咗钱。因为当时深圳啲屋价好高㗎嘛，咁咪諗地唔使驚啊，啲屋价一定会越嚟越升㗎。咁咪问银行借，咁你借咗700万或者800万咁样。咁而家深圳嗰啲楼价呢，1000万就跌到得600万。咁你嗰400万咪去边度呕出嚟啊？学阿正哥话事解，一个二个都抛啲楼出去，嗰、那个楼价就一定会跌㗎。相反嚟讲，当年一个二个都买楼，咁啲屋价咪起囉，就係咁解啦。咁如果个价跌又冇生意做，又问银行借落啲钱，咁咪真係要跳楼㗎。
嗱，深圳呢经过统计踏入咗2022年以嚟呀，而家已经去到五月份啦。总共只卖得出90套新房。
嗱，有啲地产商就咁讲喎，佢话大家呢就唔好咁紧张。佢话呢深圳呢好快呢又会啲楼价升返㗎啦。大家呢就唔好乱咁抛啲楼出去，一齐抛呢就斩拱冧个市嘅啫。
喂，深圳炒楼嗰啲人，我諗佢哋嘅心肯定係七上八落。日后嗰啲楼价升啊定係跌呢，真係好难捉摸喎。
点止楼价，深圳连股市都唔稳定啊。
嗱，非常之明显，个政府呢就想浪高嗰个市，人为咁炒高咗，但係佢又顶唔顺，嗰个需求问题又跌返。再加上最近4家公司要强制退市，10万股东冚唪踩晒地雷，哎，吓到啲人脚都软埋，嗰啲股市一路咁跌紧。嗱，再加上最近最大嘅问题就系上海封城，北京又封城，深圳嗰啲楼又雪上加霜。嗱，所以我老豆咧就教落十炒九窿，利大就本无归。
阿正哥，如果炒股呢都一部分人炒嘅啫，真正嚟讲就打工仔多。如果打工仔都冇公开呢，咁先至大镬㗎啫嘛。我嗰日就睇到一段新闻喎，你知呢郭台铭嗰个富士康啊，喺中国嗰度呢淨係帮佢打工嘅人啊都有成100几万咁多嘅话。咁但係北京呢就同佢讲喎，如果你唔听我话呢，你就将啲厂全部撤走。咁郭台铭呢又讲喎，好撤咪撤囉，我諗到时你驚过我啊。如果中国突然间有100几万嘅人失业，咁个个都问政府攞失业金，嗰阵时仲大剂啊。
喂，阿尔文姐，中国冇失业金攞㗎，你以为澳洲啊？
哈，咁仲惨添。听讲有好多喺大陆设厂嗰啲商人呢，好多都走晒印度同埋越南重新开厂啊。你估一定要喺大陆嘅咩？唉，咁真係大陆政府冇套好戏做出嚟㗎，已经啲人穷㗎啦，仲要搞單咁嘅嘢，几时都係穷人多过有钱佬㗎啦。嗱，仲有我就听讲大陆有啲打工仔諗定喺嗰啲外商里面搵到份工呢，就等于係长期饭票㗎啦。因为外商多数有钱㗎嘛，就唔使驚冇工做㗎咁样。咁供楼喇喎。咁你话而家突然间嗰啲外商撤走晒，咁你话嗰啲人供楼供到半老冇钱供，咁真係都好大镬㗎喎。
而家最惨嘅就係前几年买楼嘅时候楼价係高㗎，而家全中国大城市嗰啲楼价都跌，兼及而家仲失业，咁真係屋漏又兼连夜雨啦。
嗱，最近嘅新闻报道呢话江苏省嗰啲楼价跌到係10年前都不如啊。
听讲大陆有啲城市仲跌破咗15年之前嘅屋价添啊。喂，正哥，是不是因为今次的疫情所以大陆的屋价跌得咁犀利呢？
这个是其中之一。的而且确个疫情对那些人的信心是摧毁得很紧要。再加上中国大陆政府本身的经济就是不乐观的。但是靠呢将房地产价硬来拱高，然后拿个差价令到表面上看来一片升平，其实是泡沫经济。
嗱，喺大陆其他城市我就唔知啊，喺深圳好多香港人呢都去嗰度买楼嘅，而且仲起咗好多豪宅㗎喎，而家冇人敢买，咁真係认真浪费囉。
其实大陆政府呢就为咗稳住人心， 等啲人唔好卖楼走人。喺深圳嘅楼价方面啊，已经两年前就推出咗，凡系嗰个楼喺144个平方以下嘅咧，就免佢交豪宅税。咁啊，试下水，睇下可唔可以力挽狂澜。但系现时睇起上嚟咧，已经系唔起作用啦。仲有啊，喺山东嘅楼市啊，就跌到离晒谱，暴跌咗75%啊！所有新出楼盘变成鬼城，影都冇过。仲有喺江苏省嘅南通市，呢个城市系相当唔错嘅，交通都系现代化嘅。但系而家470万嘅楼宇跌到70万，都冇人肯买啊！
喂，70万好少钱啫吓，仲要人民币。
嗱，嗰度嘅统计话有63,291套房等住人哋买，嗰啲业主呢就猛咁降价嚟想甩手。
如果系炒楼嗰啲人借银行嘅钱呢，咁就仲惨啦，净系交银行利息都唔掂啊！
嗱，喺个历史里面呢就咁讲嘅，逢系一个炒楼一个炒股，一旦跌呢就好多人要入精神病院㗎啦。
嗱，阿尔文你就讲得啱啦，而家深圳啲精神病院爆晒棚，冇晒床位啦。哎，我昨日再睇到段新闻，喺温州有个美女炒楼暴亏咗5,000万。边处还得起啊，走投无路就唯有跳楼咯。
喂，温州又系跌得好犀利咩？
系啊，温州嘅楼市突然间腰斩，即系话水瓜打狗，唔见咗半截。
喂，你正话话有啲地方跌70%啊嘛，咁呢度温州跌50%都唔系好犀利啫。
如果你跌70%系慢慢阴阴咁跌咧，就唔同喎。佢呢个突然间暴跌50%咧，如果系借钱炒楼，嗰啲炒家就惨啦。
我记得正哥正话讲，惠州啲豪宅跌到好平喎。阿马 Sir， 我哋真系要谂谂去啦。
即系话1,000万嘅屋，250万就买到咯。
喂，阿正哥，唔系讲笑。如果真系1,000万嘅屋，跌到250万，我哋真系翻去买翻层都好。因为1,000万嗰啲系豪宅嚟噶嘛。
你千祈唔好谂啊，尔文。而家中国超过70个城市啊，嗰啲房价仲喺度跌紧。嗱，好似广东嘅惠州，有一条豪宅村。
如果成条村都系豪宅，即系证明嗰度好靓啦。
冇错啦，能够叫得豪宅，肯定有佢嘅背景。依山傍水，800几万嘅楼价，而家跌到100万就可以买到啦。
哇，讲到我心郁郁喎。
系啊，嗰度揸车听讲系3至4个钟头。就可以去到香港㗎喇。
喂，咁即係我哋用30万嘅澳洲银纸就可以去大陆买间豪宅啦。咁我哋呢就漏埋8个人去。咁8个人呢即係有2台麻雀。然后揸几个钟头车就去到香港㗎喇嘛。正哥真係諗得过喎，买咗摆喺度都抵呀。
阿尔文，你唔好咁开心子，你唔记得咗而家嘅香港已经有国安法啦。喐一喐就话你旅通外国。然后押返大陆嚟受审，嗰阵就大剂落。
哎，阿尔文姐，你仲话要諗返香港。
哎，老实讲啊，马 Sir， 我真係好怀念香港㗎。讲真嗰句啊，我哋香港真係好好㗎。虽然系寸金尺土，香港人好满足㗎，所以好多移民咗去外国都好呢，都会回流返香港嘅。但係后嚟大陆接管香港之后，咁就惨啦，真係发梦都估唔到啦，我哋而家香港人要偷渡出国。唐人街粤语见闻题目系大陆房地产跳楼血本无归，节目系由尔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美情报指普京曾接受晚期癌症治疗，美时批拜登援乌政策。中美人事大异动，白宫幕僚长孔尼即杨洁篪或被王毅接替。 美十个州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恶化超 90%。 好莱坞态度大转变，凌云壮志二放中华民国国旗。加州法官奇葩裁定，大黄蜂是鱼类网络翻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美中博弈的敏感时期，近日两国高层罕见的都出现了人事大地震的消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已传出正在打算离职，而中共二十大前夕，中共外事系统人士亦开始异动。有媒体分析，有可能外交部长王毅会接替杨洁篪的位置，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先讲美国， NBC News 报道说，拜登面临一连串施政不顺、民意下滑困境，他一直想整顿白宫。目前危机是一件接一件，通膨创纪录，油价居高不下，大流行病，最近德州小学又发生枪案，枪支问题怎样解决，白宫看来都束手无策。民主党高层对拜登中期选举前重振执政已不抱希望。近日传出白宫人事大地震的消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已经传出正在讨论离职，时间点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柯连恩如果离职，接替人可能是拜登极信任的白宫谋士雅尼塔邓恩，或者是瑞奇特、内政首席顾问莱斯等人都有希望。除此之外，去年底到现在，有20多名白宫非裔幕僚已经离职，或者正在打算离职。这个对拜登政府来讲不是好兆头。再看中共方面，20大前外事系统大换血，被指中共外长接任人选的中央外事办副主任刘建超已经在5月接任了中联部部长。中联部是中共负责涉外所谓政党外交的部门，而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有可能会调离外交系统，所以中共外交两大人物，一个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一个是外长王毅的继任人选，亦引起猜测。有分析指，王毅已经69岁，本应退休，但国际形势波诡云缺，可能需要王毅留任。而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如果没有意外会在20大退休，但是仲需要观察。而王毅似乎有望接替杨洁篪担任外事办主任。王毅的外长职位由边个继任，早前分析可能是骆玉成，但是现在他被调走进入港电总局，所以外交部长一职边个接替亦引人关注。有网友调侃说，不管边个接任，中共外交官情空斗狠的红卫兵架势亦脱离不到战狼的称号。对此，海外时政评论人南述先生认为，20大离现在还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杨洁篪今年已经72岁，按照中共高层68岁退休的惯例，杨洁篪今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会退休，这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位置是否会由王毅来替代，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人比王毅更适合代替杨洁篪的人选。但是不管怎样说，王毅今年亦有69岁，亦超过了68岁的退休年龄，所以说王毅能否在20大接任杨洁篪在中共政治局的位置，应该是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主要是要看中共党内各个派系之间在争夺上位和下位派系之间的斗争会激烈到怎样的程度。如果派系斗争相当激烈的话，王毅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接任，主要是因为年龄问题。美国新闻周刊6月2号独家爆出，美国情报界在5月底针对俄罗斯第四份全面分析报告显示，普京在4月曾因为晚期癌症接受治疗，并证实普京3月曾逃过暗杀。俄乌战即将满100日，美国在昨日6月2号对俄又制出了新的制裁，但是一直支持援乌政策的左媒近日却转变了风向。新闻周刊独家爆料了3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说有机密情资报告证实普京接受癌症治疗。消息显示，普京依旧高度掌控权力，但已非绝对掌控。普京统治多年来，克里姆林宫内部从未好像现在这么激烈争吵， 每个人都感觉到终点近了。三名情报人员来自美国国家情报局、美国空军和国防情报局，他们一致认为普京的健康状况比外界先前认为的更为严重。情报估计亦证实普京在3月份曾躲过暗杀，不过美方情报人员亦说，俄乌战开始后，美方很多原有的情报来源已经消失，而普京因为自身的孤立，想要评估他的状况变得更加困难。一名官员认为，即使普京倒下，俄国内部的权力真空可能对世界亦非常危险，这个是我们必须注意做好准备的。不过官员表示，普京健康出状况后，虽然使得俄乌战走向变得更难预测，但爆发核战的可能性亦降低。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国6月2号再祭出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71家俄罗斯与白俄的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几家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研究机构。自2月以来，美国已经对支持俄军方的322家公司进行制裁，而目前制裁是否有效和所受的影响亦受到各方质疑。就连左媒《纽约时报》亦刊登文章质疑拜登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政策。就在西方国家纷纷对俄国祭出制裁，欧盟亦达成部分禁油令的同时，拜登认为此举会导致油价更加上升，所以要求俄罗斯降卖石油。而随着美国的油价暴涨，昨日加州有些加州站油价已经突破每加仑$8，又传出美国私下增加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消息。今日俄罗斯报道指出，早在3月8号美国就宣布禁运俄罗斯能源，但是美国财政部却将最后向俄国进口石油等能源的日期定在4月22号。3月美国向俄罗斯购买 1782.5 万桶石油。拜登6月1号表示，因为油价飙升，短期内无法下降，美国政府考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然而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亦不会亏本出售任何的嘢，而最依赖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宣布禁止进口 75% 的俄罗斯石油。纽约时报刊文说，这个是欧洲做出的最大的自我牺牲。文章质疑拜登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政策是错误的。文章中提到，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发生灾难性误判的机会就越多。拜登政府观点是，美国需要帮助乌克兰恢复其主权，并将俄罗斯打回原形，但不是让乌克兰将自己变成俄罗斯边境上的美国保护国。我们需要继续专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导致我们不想要的风险方式。据彭博社的报道，根据数据公司追踪13万家商店的数据显示，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缓解措施，但是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在上周继续恶化。直至5月28号的一周，全国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攀升至 74%。现在美国已有10个州的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达到超 90%， 阻止亚洲受影响最严重，缺货率达 94%， 同一周前的 74% 相比上升迅猛。供应最好的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缺货率为 44%， 比前一周的 73% 缺货率有所改善。现在有14个城市的缺货率在 90% 以上，好似亚特兰大、凤凰城、圣安东尼奥、休斯顿、奥兰多、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等等。萨克拉门托受到的打击最大，缺货率达到 95%。6月1号与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会议上，拜登表示，他是4月初才得知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严重性。而北美营养部高级副总裁罗伯特·克利夫兰在会议上告知拜登，他们很早就预见到会出现严重的短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奶粉严重短缺，联邦和地方监管机构一直在采取措施来解决。拜登政府亦从外国空运大量奶粉，另外仲援引国防生产法，动用了紧急权利加快配方奶粉的生产。但是为什么美国奶粉仲在进一步恶化呢？近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凯特·坎马克表示， 就在全美奶粉短缺的情况下，白宫却批准了向非法移民拘留所运送奶粉。有大批的婴儿奶粉被运往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收容中心。他还发布带有短片和相片的消息。另外，美国主要的四家生产商占据美国 90% 的婴儿奶粉市场，而雅培关闭工厂冲击了本就已经紧张的供应链，这个让奶粉短缺更进一步恶化。美国一家联邦监察机构昨日6月2号表示，他们将调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召回雅培公司奶粉事件中的应对举措是否恰当。FDA 局长卡利夫上周国会作证时承认， FDA 对事件反应太慢，犯了一些错误，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目前雅培公司证实他计划在6月4号重新启动斯特吉斯工厂的生产，并将优先生产婴儿配方奶粉，从6月20号左右开始向消费者发放产品。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拍摄的《灵魂壮志二：独行侠》陆续在全球上映，不仅影评受大赞，票房亦开门大红。更引起关注的是，影片中汤姆·克鲁斯再次着起背后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飞行夹克。业界人士分析，这个举动意味着好莱坞开始意识到不值得再讨好中共。续集《壮志凌魂二》在2019年发布的预告片中，影片中删除了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而现在海外观众在观看时意外发现，男主角皮夹克上的台湾日本国旗再次出现。 CNN 报道，自疫情爆发后到现在，中共政府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壮志凌魂二至今仍然无法通过中共审查进入中国市场。娱乐传媒集团总裁芬顿指出，中共很有可能性会封杀壮志凌魂二，因为这部影片强烈彰显了西方观点和美军的雄霸，可能没有机会通过中共的审查。此外，中共近来亦屡屡将好莱坞电影拒之门外，片商可能在盘算这些因素后做出这个决定，将中华民国国旗放入片中，所获得的国际声誉高过在中国的潜在收益。好莱坞网站报道说，虽然《壮志凌魂二：独行侠》没有在中国、俄罗斯放映，但是在全球其他市场票房都很红火，直至到本周一收入超过 2.8 亿美元，亦成为汤姆·克鲁斯职业生涯中开局最卖座的一部电影。在过去一年来，好似《黑寡妇》、《上戏与十环传奇》、《永恒族》以及最新被禁的《蜘蛛侠：无家日》，不少好莱坞电影都未能在中国上映。比如《蜘蛛侠：无家日》被中共禁发的原因是，中共官方对片中突出自由女神像有异议，中共官员要求索尼公司移除自由女神像，遭到索尼的拒绝，所以《蜘蛛侠》未能在中国大陆同步上演。但即使遭到中共审查拒绝上映的两部美国电影《奇异博士二》和《蜘蛛侠：无家日》亦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资深媒体分析师加德拉贝迪安说，近期美国的电影虽然受到某些国家限制，但是在全球市场享有巨大成功。好莱坞开始意识到，试着取悦中共无法预测的审查机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观察人士说，过去三年，无论美中关系、国内局势定是电影市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俄乌战争进入百日，基辅当局怎样抉择？北京不撑了。中共外交人士洗牌，王毅接替杨洁篪。美政治学家说，美国对台湾战略清晰的时候到了。全球科技业裁员潮来袭，特斯拉将裁员 10%。 香港维园六四前夕架设水马，纪念亡魂全球开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6月3号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白日，战事陷入胶着，但仍然看不到停战曙光。虽然欧美各国不断思考如何止战或至少令冲突降温，但渐渐先令莫斯科感觉到国际制裁的压力，似乎仲不足以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愿意谈判止战的迹象。但战事的拖延冲击全球粮食供应乃至欧洲经济、能源，如何寻求停战以及哪一种程度先算赢，似乎已经成为各方一道难解的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5月23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一场会议中暗示，为了换取和平，乌克兰可能需要妥协部分领土，随即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斥，并以二战前英法姑息德国希特勒的慕尼克协定为例，逼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给德国来换取短暂和平，最终仍然无法避免希特勒并吞其全境。但另一方面，泽连斯基5月27号亦说战争需要以外交方案结束，而非全面军事胜利，几乎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夺回全部失地，才能够令俄国愿意认真谈判。但这样就意味着乌克兰需要反攻，夺回南部的赫尔松和马纳波外，还要将俄国逐出大部分顿巴斯地区，阻绝俄国打通乌克兰东部连结克里米亚的陆桥。但欧洲一些官员与军事专家认为，这个不是乌克兰力所能及的。前美国驻波兰大使、资深外交官弗里特说，对基辅而言，怎样才算胜利还要由乌克兰人决定。我同意现在的确没办法详细讨论什么是正确解决方法，因为这个取决于乌克兰应对领土作出哪一种妥协。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全球多国制裁，危今拒绝谴责俄国侵略行径的中共似乎成为俄国为数不多的盟友。华盛顿邮报报道，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官员向北京提出越来越多提供更多支持的要求，呼吁中共兑现其在俄乌战事前几个礼拜就建立的无限制伙伴关系。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共官员透露，莫斯科至少两次向北京施压，要求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但他认为这种要求是令人紧张的。另一名官员就指出，俄罗斯要求的经济支持项目包含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前维持的贸易承诺，以及现在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批准的财政与技术支持。最近中共外交系统人士出现异动，6月2号中共中央外办副主任接替宋涛升任中联部部长。有港媒6月3号发文分析称，宋涛原本有望继续升迁，现在可能退休，王毅似乎没了竞争对手，有望在20大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员。但是有学者观察认为，一些特别难处理的外交关系似乎连杨洁篪和王毅都无法胜任。中共外事系统最近频繁出现人事变动，有分析称中共20大时外交部长王毅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地位，担任中央外事办主任。港媒《星岛日报》6月3号的评论文章称，中共20大前夕外交系统人事已经出现调整，外界认为下任中共外长的岳玉成调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担任副局长，无缘外长一职。6月2号中共中央外办副主任、19届中央纪委委员刘建超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前任中共19届中央委员宋涛已经年过67岁。刘建超是中共资深外交官，在欧亚国家都有驻外经验，2002年至2009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共18大后参与中央纪委国际追讨工作，并曾经任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中共中央联络部官网显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已经在5月接替宋涛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从事政党外交晋升为正部级。宋涛现年67岁，长期在福建工作，曾经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2001年进入外交系统，曾任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驻菲律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港媒表示，宋涛原先有望更上一层楼，现在似乎退休， 这样一来，王毅似乎已经没有竞争对手，有望在二十大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港媒分析，中共二十大今年秋天召开之际，王毅已经69岁，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七上八落的不成文规定，本应该退休，但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仲需要有外交经验的官僚掌舵。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森柏6月1日在网络杂志《美国思想家》上撰文，引述历史上美国一些重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论述，阐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他并认为，目前美国是时候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了。森柏是一名律师，美国威尔克斯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亦是美国外交杂志的特约编辑。他在文章中表达了一下看法，是否要结束美国对台湾岛的战略模糊政策，并以战略清晰取而代之，这个争论一直存在。拜登总统最近表示，如果中共发动袭击或入侵，美国将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但美国政府官员又软化了总统的言论，称美国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令人一头雾水，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自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美国的重要政治家和战略家一再指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在卡特总统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关系后，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诺美国帮助台湾自卫，以抵御中共可能的入侵。1996年克林顿总统对中共在台湾附近和上空发射导弹，并在台湾附近进行两栖演习作出了回应，在台湾海峡部署了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在2020年底，国家安全分析师汤普森套用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的话讲，台湾是太平洋时代历史的地理枢纽，因为他锚定了美国战略家认为对压制中共军事力量崛起至关重要的一个岛链。汤普森总结说，如果台湾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落入北京的控制之下，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将不可挽回地改变，该地区的国家将认为这个是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终结，他们的理解将是正确的。随着中共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台湾的重要性亦是增加，从根本上来讲，重要的是控制与何瑞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斯皮克曼所讲的亚洲地中海，其中包括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泰国湾、爪哇海和安达曼海。在地理上，台湾仍然是压制中共海军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和中心枢纽。在经济上，台湾在微晶圆产业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尼克松政府为了拉拢中共，而在冷战中为击败苏联而实施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失效，拜登政府的混乱亦不是好的政策，还可能导致中共和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做危险的判断，现在是对台湾战略清晰的时候了。全球科技业的裁员潮来袭，今年四月美国有66家科技公司裁员，达到202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而这一波裁员可能先是刚刚开始。最新的一则裁员消息是，特斯拉将暂停全球招聘，并裁员 10%。 路透社6月2号报道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发给高管一封电子邮件，标题是暂停全球所有招聘。马斯克在信中说，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不好的感觉，并希望削减大约 10% 的工作职位。特斯拉拥有大约100,000名员工。一个礼拜较早时，马斯克在另一封邮件中说，特斯拉的每个人每个礼拜都必须在办公室工作至少40个钟头，如果你不出现在办公室，我们将假定你已经辞职。不单止是特斯拉，目前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加入了裁员或放缓招聘的名单，这些公司包括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推特公司、支付平台 PayPal 公司、微软、网飞、 Netflix、 金融服务公司罗宾汉等。在中概股方面，中国的科技巨头早就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其中包括新东方、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 同时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亦大幅度蒸发，有人惊呼第二次网际网络泡沫破灭的时刻到来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